我再补充一下，一些经文上在信念里面出现的内容哈。那六章里面，加德弟兄也有谈到啊，这个第四节跟第五节出现的这个地方，这一节是很非常的一个特别的是，他在四福音哈，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都有引用。都有引用，那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了，啊，其他的经文很少会有这样，在四个福音书里面一起都有同样的出现这样的一个字句，啊，那另外一个是第七章的第八节这一段，有关于神向列祖所起的誓，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这个维尼之家。这句话这个是路加在引用的时候，他引用在耶稣他们从这个西利的这个逼迫中来到埃及，那在埃及中等西利王死了之后，他们重新再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那路加他引用的就是用这节，当耶稣基督他们全家在这从埃及地回到这个在路加，他用路加，路加的一章七十一跟七十二，这个是那个，不是路加引用的是那个。啊，撒加利亚他对神当初怎么拯救他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描写的啊，刚才那个说的那个是马太的哈，那路加他是撒加利亚说的啦，那撒加利亚在他的祷告词里面，他引用这一节里面来谈到说是神所起的誓，从这个仇敌中被拯救出来。然后就可以终身的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来侍奉他了。所以他是对于这个以后这个约翰施洗约翰以后施洗约翰所要做的工作，他等同是他是在生命记里面他引用这节来表达，那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引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这个动作了，就是撒加利亚的一个引用啊。那路加引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法跟马太引用的，我们可以发现到同样一个经文，马太是应用它在耶稣的身上，路加是应用在这个约翰的身上，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同一个经文的时候，它会有不断的重复的应验，这个是我们在旧约谈论它的应验的时间点上，我们应该要用这个观点来看，就如同我们刚才所谈到加德弟兄说有三个地方都谈到迦南美地的应验的问题，那这个迦南美地的应验当然就生命记来讲，它的第一次应验是带到民数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迦南美地的时候，那真正的他们是应验了，他们得到那个美地。但是这样的应验，加勒弟兄也说，那这个真正的应验在哪里？这是希伯来书他所要讲的。那真正的得到迦南美地，进入到真正的安息的，不是那个属地的这个迦南地，而是在属天的，在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他同样的这个经文的引用，他还是有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目的，那会有重复的一个应验的一个地方。另外有一节是一样的，第七章的第九节，这句话谈到说亚威神他是信实的神，这句话是比较少用到了。下面那句话，像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兼爱直到千代啊，当然这是出埃及记里面二十章里面所用的，不过他这里他插了一句话，亚威神是信实的神，那跟这个 同样的抓紧记记二十章里面那十诫里面，他强调的是这位神是啊祭血的神。这个地方生命记当然也有谈到了，不过他这里他加了一句话，就是信实的神。那为什么生命记他会强调加上这一句话？刚才我们听加的弟兄也不断的强调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可以进入到迦南地，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啊民，他们的民或是他们本身比迦南人好多少，不是，都不是。他不断的强调是出于神对列祖的应许，是出于列祖的义，以至于神立了约之后，神一定要按他的信实的话，他一定要去成就。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两次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这件事情的背信，那个牛犊金牛犊的事件的背逆，神要灭绝，跟十个探子完之后，神也同样要灭绝。那这两次实际上如果按照神当初的心意，神灭绝以色列人跟灭绝这个在迦南地的这些亚纳族或是这个七族，就神的公义的审判，他们并没有什么样的差别，都是一样，都本当要被灭绝的。那今天以色列人能够透过摩西的带导而神还继续存留，是在乎神本来他是一个信实的，他跟列祖所立的约他一定要去实行。所以摩西他的祷告词里面，我们会发现他不断的强调神的这个信实守约，一定要按着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要来保留这一些悖逆的这些子民。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对以色列来讲他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代他们尝到他们的恶果，他们都倒在旷野里面，第二代承继了他们第一代神给他们的恩典之后，他们接受这样一切的律法典章，他们有第二次的机会能够进入到迦南地去实行对于神的一个专一的这种侍奉。今天对我们现今的外邦信徒，我们也是按着相同的原则来承受这个救恩的，也就是说神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如果按着我们当初我们的悖逆，我们不专靠神，我们不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我们对神的不认识，我们等同那些迦南人一样，等同那些亚纳人，也等同在当初在西乃山下背叛神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本当灭亡的。那是神第二次的一个机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得到第二次的机会跟以色列人第二代得到的机会是相同的机会，而他的目的也是相同的，他们要进到迦南去，那里在那边遵行亚伯的一切律法典章，来彰显神一切的这个救赎的大能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地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让这个地重新回到神的掌管之中。今天对我们蒙救赎的外邦人，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跟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相同的一个拯救，跟相同拯救后的目的是一样的。说不能够把我们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所受的跟以色列人是不一样的，那等同我们把自己排拒在神的救恩之外。啊，同样的，在第八章的这个第五节里面，亚威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他的儿子，当然是以弗所书六章四节里面传道有讲了，但是在这节里面实际上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一节，他所谈到的这一个有关于管教的事情，那这个他引用的经文是完全照这个地方来引用的。啊，这个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我们不可以再透过我们已经蒙救赎的人，不可以再重新犯以前所犯的错误， 我们耶稣基督的这个赎罪祭不再有了。既然当初已经透过赎罪祭已经救了我们，那继续的管教我们，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样的错误的话，神不会给我们第三次的机会了，没有那种第三次的机会的。圣经给以色列人也从来没有给他们是第三次的机会。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活在地上的人，我们更应该要看重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而不应该说那神既然有第一次的拯救，神就会有第二次的拯救。没有了，神不会再因为人明知道你知道律法了，然后你又再换第三次的这个机会给你的。那同样的，我们再看第九章第十九节，这里有谈到摩西因亚威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这一个地方哦，有关于摩西的害怕的问题，这个是希伯来书在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里面那里有引用。虽然那个用的字文字哈，并不完全是一样的，不过这里也是一样的一个谈到啊，摩西的一个他有关于对于啊这个惧怕的问题。那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是说，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了。也就当他们接受这个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件事情摩西是甚为恐惧战惊，但是当他领完律法之后回到埃及，回到这个山下的时候，所看见的这些以色列民所犯的罪，他也是甚为害怕。也说他当初的害怕印证在他下了山下之后所看见民的状况。所以摩西的山上看到神颁布的律法的时候，他非常的战惊，神的律法是这么一个圣洁公义的，他的那个害怕不光只是他本身的害怕，实际上他也为了说那以后领受神律法典章的人，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行为、足够的信心来应验、来对应神这一切的律法典章？所以我们发现到这样的害怕，在他领受律法的时候害怕，当他看到民犯罪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害怕。这样很神奇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它一同来应用。来看着我们看到今天对于领受神话的人，我们对这些话我们当然要存着什么样一种战兢的态度来遵守神这一切的律法典章。那我最后再谈第十章里面十章的这个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十五节当然是加勒弟兄有谈到了啊，这个是应验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神是按着他对列祖的爱而来拣选他的后代。同样的，第十六节也是在罗马书一章第二十九节有关于心理的割礼的问题。那这两节里面可以我们会发现到，哎，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里面的那个
二章
二十九节，那这个新的割礼的问题，那新的割礼这件事情，保罗在引用这个新的割礼的时候，他跟这个第十六节第十五节的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看的话。那我们发现到他整个第十二节啊，申命记十章的第十二节，他所说的神要什么，神要什么时候，他先讲十五节跟十六节，然后再谈到那实际上 民要做的是在第十九节跟第二十节，对邻舍的爱，对神的专一的侍奉，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啊家的弟兄不断的强调《生命记》所说的对于爱神跟爱人这两大诫命。但是这两条诫命之前，他能够我们要能够爱神跟爱人，他一个很重要一个就是在乎十五节跟十六节这两节。一方面是透过神的爱拣选了我们，一方面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把心里的割，心中的这个羊皮要把它割除掉。那心里的割离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一个第一个先决条件。没有把心里的这个割离把它割掉，人就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蒙拣选的后代。也就是说，神要拣选这以色列人，命令他们受割离，受了割离是证明他们是蒙拣选的。那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蒙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拣选了我们之后，我们要一个最大的一个证明我们是成为神所拣选的，就是我们要把心的割离要真正去行出来，这样的人我们才是真为一个真正神所拣选的人，就如同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没有这样一个心的割离的人，他不配成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现今的一个新约的一个外邦的子民来讲，我们对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的认清新的割离是在哪里。那只有当我们真的把这一切的邪情私欲完全的断绝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去实行亚威一切的律法典章，我们才能够靠着圣灵的力量的加添，我们才能够来完成神呼召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使命。啊，以上的分享到这里。